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天市场。应该来说今天市场还是比较不错的，4300家在涨，大概是1000家在跌，各个板块呢基本上都有上涨。1000家在跌呢，昨天像大涨的像军工啊什么，今天的话呢表现就相对来说偏一般，也就是说整个反弹呢它是算是一种偏轮动的一个格局。因为昨天的话作为上证指数来说，其实它涨的并不多啊，只有涨了 1.88， 就 0.05%。 今天的话呢上证指数涨了 0.87%， 应该来说还算是不错的。那整个中位数呢有 0.9 几左右的一个中位数，接近一个点，其实是不如昨天的啊。但是呢我如果说我们去看中证1000呢啊，它就比较明显了，就是我们会有一种感受，就是说今天上午的赚钱效应好像比较好一点，那下午呢就没有那么好了。其实如果你看上证指数你就看不出来，因为你就看这个图看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如果你看1000或者看2000，就会感觉非常的明显。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他们的反弹是在昨天就开始了，涨了 1.26， 今天早盘呢是一个冲高啊，吃掉一部分跳空以后然后就开始回落。为什么呢？因为量比较小，就这个量只有这点程度的话，直接向上翻上去的概率是非常低的。而它的重压力呢，颈线压力呢是在这里，也就是说它离这个颈线压力啊差距不是特别大了，已经到这个位置，再要往上面走，那需要去放出成交量才有可能，不然的话呢，不可能。所以说走到这里以后的话呢，它需要去纠结一段时间了，就没有那么容易了。而且按照现在整个 K 线的一个节奏，因为这里是打了一个上影线，因为上影线和 K 线实体是对半开，也就代表说多空双方呢在今天其实是有分歧的。你别看涨得多啊，其实它还是有分歧的。所以说呢，后面一段时间呢，大概率它会在这么一个范围之内震荡，就大概在100个点，这个我在盘中写给大家的，就是说注意它继续再往上面去攻击，包括说这个上证指数也是一样的，因为50线呢它在往下走，如果说它的量能无法去填满50均量线的话，那它会被50均线逼着走。这句话希望大家去理解理解啊，很简单，就是它的量如果说过不了这个的话，它的 K 线它会被它逼着走，也就代表说明天搞不好它又往下调了一点点，这个是非常正常的，因为它会被这个线逼下来，因为它量不够啊。如果说它只要达到50均量线之上，它才有权利去站上50均价线啊，去把这一点给理解理解啊。所以说现在的话呢，总体来说这个跳空在短期它可以是不补的啊。很多人觉得说先把这个跳空补了然后再怎么样，不一定的啊，不一定的。为什么？它仍旧可以在这里震荡，或者说做一个小幅的一个反弹，反弹以后然后继续再往下面走，这种概率是比较高的。因为现在呢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慢速 KD 现在已经来到了一个低位，就是20以下，所以说这个呢是一个低位区域，这是我们确定的。然后另外一个点的话呢就是它现在的一个背离其实还没做出来啊，所以说理论上呢它还是会有一个，就我们画一下的话，走到这里它大概率还会再震荡的，会在这里比如说震荡一下，然后还会再往下走一走，再往下走一走。如果说把这个点给跌破的时候呢，如果这里震荡时间长一点再跌破呢，这个点呢就是一个背离点，背离点以后呢就会比较容易产生这个更加明显的一个反弹。那反弹以后的话呢，它还要在这里震荡呢，这个还没那么简单结束啊，这个震荡需要一段时间啊才能起来。因为现在呢涉及到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比如说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比如说点时长，然后我们比如说去看一下两融余额，你会发现两融余额其实在近几天时间内是快速的就是减少的，你可以看到一个像蓝色的线在这里已经出现快速的一个拐头了，也就代表说这一部分杠杆资金啊它已经开始逐渐的且战且退了。之前的头铁的一直非常头铁的，到这里头也已经不铁了，因为撞到了南山，那突然间大跌了，然后这个时候心里呢受到了一定创伤，所以说他们在这个时候呢，因为本来又要过年了，一般来说呢很多的一些资金就借了一些借钱炒股的杠杆资金，他们很少有说一直拿到过年过后的，有些呢就会把杠杆去掉，因为反正过年了嘛，或者前面赚到钱了，那就剩下的就普通的本金做做也就差不多了啊。这样子的心理的人其实还是挺多的，所以说你会发现在这里这净买入额就快速的减少，这里有出现一个快速减少。那这种快速减少呢会去影响什么呢？就是原来他们买的那些品种，就原来买的品种主要是存在于说是在一个电子股当中，就我们比如说去看到融资融券的一个排行就特别明显，一个是电子股，一个是电力设备啊，说到底一个就是锂电，一个就是算力，就这两块他们是买的最多的啊。然后剩下还有计算机有色啊，通信啊，传媒啊，国防军工啊，这一路排下来那主要就是在这个里面。那么 他们如果说没有再多的心思说重新再拉起来一波的话，那么他们只是说涨多了，比如说像今天这种反弹反弹他们就会卖，反弹就会卖，这样子的话呢，第一个成交量上面呢它其实就不会很大，就是我们看到到今天最终走下来就是只有 1.8 万亿左右，那么这个量能呢现在还是偏大的，我们还希望它要足够的小，足够的小，只有它达到很小很小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特别容易出现一个低点，就是我们不懂你们就直接参考，像这里就震荡，你看像这种回落对吧， M 头吧不行了吧，它的量会足够小，要小小小小到一定程度，这个小的量最好说给出的一个 K 线它也要是足够的小，就是它是这种小 K 线，不涨不跌，整个振幅很小，像这个振幅就二十几个点，就这种就非常合适，就非常小的那种小 K 线就比较容易见底啊。如果说它现在还要维持这种 1.8 万亿左右的一个量呢，就大了啊，因为市场还在交投还在活跃嘛，这个水面这一汪池子啊还没平静下来，大家心里躁动的心还没平静下来，所以需要让大家平静下来，那还需要一点时间和一个过程啊。所以说在这里的话呢，我们自己注意，就如果说你有钱，比如说你说哎我准备来迎正转账了，或者哪个点比较合适一点，因为我们其实已经基本上已经看到了明年它 PPI 是会转正的对吧，也就是说盈利底正常来说一季度快则一季度，慢则二季度，它一定会出来。那如果盈利底出来，那么之后就是比较容易去产生整个市场的一个第二波的一个上涨。因为第一波的话呢，主要是拔估值，过一会儿我们看数据，你就看得到。那到第二波的话呢，它就会有，因为有一些企业的盈利啊，各方面啊会改善，那么它在这边是走的是 EPS 的一个路线，这就不一样了 ，EPS 增长的一个路线。所以说呢，在这里我们如果等盈正转账，你可以等待它量缩到一个非常极致的一个点，这个点。反而是比较舒服的一个点，而其中呢其实大部分股票也没涨，你心里不要有太多的压力，就很多人经常问我说哎呀老师你从这个地方杀下来心里倒不怕嘛，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好怕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是买到天上的，不是买了估值贵得不得了的东西，你有什么怕的呢，没什么怕的对吧，第一个你投资的不是上证指数吧，你买的是公司吧，你买的是公司本身吧，是吧，那这样子的话那你怕什么呀，那这个是两码是吗，大盘是大盘，班级里的平均分是平均分，和你有关系吗，你说平均分特别特别好，但是呢我每天考不及格，那和你有关系吗，你拖了班级的后腿啊对吧，和你没有任何的关系嘛，平均分而已嘛，就是上证指数，当然了现在上证指数连平均分都算不上，它就是美化过的一个平均分了，这种所以说你这个没有什么可怕的，你不用去担心说啊大盘怎么样子了，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大盘的观念给抛弃了，它不是大盘，它叫上证指数，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有像中证2000、国证2000、中证1000、 A500、 500、沪深300、上证50、科创、微盘，多了去了，创业板多了去了，有一大堆的东西，就是包括国证成长、国证价值，这些都是可以看的。你现在炒股票和当年我们炒股票根本不好比的，当年我们就只看上证指数，看大盘怎么样，大盘涨了大盘跌了，今天大盘涨的考虑的是这个东西，现在你必须非常非常细的去看每一个宽基它里面的变化，你要知道整个资金慢慢正在倾向于哪一个方向，然后你自己做的是其中的哪一某一个细分的一个方向，所以更加的细致了，这一点我们明确一下。然后板块上面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其实近期的板块还是有一定变化的，虽然说今天我们仔细看一看像这个 TMT 的硬件方向，比如说像元器件啊对吧，然后像通讯设备啊也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弹啊，不过我们还是要去看三天，我们可以点开三天时间，你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得到比较好的是什么呢，就是软件、互联网、传媒娱乐，看到吧，软件、互联网、传媒娱乐，包括广告包装、船舶、航空航天，这个就军工加软件，就是这个东西，包括是军工加这个传媒，主要就是这个东西啊，其他东西呢其实并不，以三天来论呢都不是很强，因为每天它反弹的东西不一样，反弹的节奏不一样，所以说要搞清楚，那么过一会儿我们会讲一个逻辑啊。好，那么其实呢继续再往后面去的话呢，到明天有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啊，举个例子，明天比如说像今天有一些回调的，像酿酒啊、证券啊这些涨得不大多的，电力啊，可能包括甚至包括银行啊什么，明天可能拉一拉。那其他个股的话呢，可能会偏弱一点点， 因为已经连续两天是超4000个在涨了。虽然说热度不算特别特别高吧，但是到明天的特别容易回调，因为你可以看到整个情绪的话在下半场的话其实是有回落的。上午呢基本上最高点就是在上午的这个10:45之后是逐级的回落。各个板块其实都是在逐级回落的。那么到明天呢大概率会去延续这么一个回落的一个态势。就明天行情会处于一个震荡，但是呢它又不会说直接去向下杀，就杀得非常狠，这个是不会的。所以它在这个里面慢慢走慢慢走，震荡里面慢慢把后面的一个新的主线给磨出来，主线都是磨出来的，主线都不是说再等到说你说我等到主线特别明确了然后去搞主线，一年当中大概只有一波是说主线持续时间比较长的，大概就在这里，就是追的时候你可以就是价涨量增的时候你还能追一把，就最后吃那个鱼尾，这鱼尾巴还特别的大，这种是有的，但一年只有这么一波。然后到这里的话呢就不会了，它很多主线都是磨出来的，就是在震荡偏弱的一个环境当中有一些板块越走越强越走越强，然后之后等到你发现哎呦很强，市场也开始涨了，你说市场起涨了，那个时候其实它已经涨得很高了。这个是板块轮动法则，这个以前也教过，今天我们就不再展开来讲了。好，所以说现在还整个还在反弹周期当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12月的初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暂时看到12月初以后它上涨还是下跌，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去做临近了再去做判断，好吧。好，刚刚我们讲的要看一看估值啊，这个现在全球主要指数的一个估值的总览，我们看一下 A 股的现在的一个估值限值就差个叉叉啊，这个限值现在其实呢整体估值呢并不是很高，A 股恒生指数也不是很高，港股也不是，整体恒生科技也不是特别高啊，中位数呢也是偏低啊，不是也不是特别低。然后论美股的话呢，相对来说其实估值还要比我们要略高一点点，就纳斯达克会比我们略高一点点，所以这一点也要明确。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说整体的 A 股的一个 PE， 如果说去万德全 A 剔除金融或者就是银行啊、石油石化，因为这些东西必须要剔除，不剔除它会。你会感觉到它一个指数啊，就你看我们只有16倍，美国那边有26倍，不能这么看啊，因为我们这个有很多都是有银行石油石化在这个里面。剔除以后万德全 A 现在整体的一个 PE 是多少呢？ 24.76 倍。你说这个值高吧谈不上特别高，但低吧也不能算特别低，中等吧，对吧，就是我们至少要走到多少呢，一倍标准差左右，就算是说你说在这个到走到这个位置说牛市差不多了结束了。那也可以在这个地方结束，但现在肯定不会在这里结束，理解吧，因为这个只是一个最普通的一个叫估值修复，因为原来在负的一倍标准差回到零均值的，对吧，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估值的一个修复。后面你可以看得到，就为什么呢，你可以看到像这年初以来盈利和估值对指数的涨跌贡献，你可以看到像上证指数啊，特别是像科创50啊，那个红色的、估值变化率主要是拉的都是估值，就是从低位把这个估值给拔上去了，拔完估值以后呢，它其实 EPS 的一个变化率呢其实并不是很大，我们看到只有说在创业板还有在中证500上面是有一定的这个 EPS 的一个贡献的，然后更多的呢是中证1000啊，反而小票的话呢这个EPS 贡献更多，拔估值的呢很少，就是国家队包括说一些大的一些公募基金啊或者什么，基本上没有在这个地方去买这个小票，也是大家就是觉得说你看这行情轰轰烈烈4000点了，对吧，这从整整涨了1000个点，暴涨1000个点以后你就发现手里好像没赚什么钱，好像只有赚了10来个点20几个点，挺正常的。为什么呢，因为大部分都是在于说去拔的这个估值，拔的大票的估值，大票估值都拔上去了，但他们其实业绩好不好呢也不大好啊。说实话你看到的像科创50当中有的还是负的， EPS 是负的啊，但是它估值却已经拔得很高了，但是很多的一些优秀的小票其实没有涨，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告诉大家到明年就是盈利底出来以后，很多的一些小票包括说存款卖家陆陆续续过来以后，小票的表现会比较好啊。所以这里的话大家要对整个市场还是要去充满信心的，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是创业板比沪深300啊现在整体也不是特别的贵啊，就是那么这个是估值的一个情况，我们大致了解一下就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新闻，那我们很多人说判断说你怎么觉得说这个市场这么一个大跌或者怎么样子，说我们现在还没敢进去或者怎么样，其实现在陆陆续续啊有很多的一些低位的一些股票，其实如果你不在乎说啊短期我要套一套或者怎么样子，以中长线的角度来说其实都挺便宜的，很多都挺便宜，我们可以看到在岸和离岸人民币均升破7.09分， 创盘中一年以来的新高啊。这种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如果说它的货币是在持续的去创新高的，就我们看到在这里已经创新高了，它还在继续在升值的过程当中，这人民币对美元在升值，那么也就代表说什么呢，就这里这阈值其实已经被打破了，就是说那也大概率说就会有资本会回流回来，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对于股市来说是非常有利的，这里创出新高了，短期新高 7.08 了啊，如果能升破7的话，人民币能升破7的话，你股市会比现在会强很多啊，真正意义上会强很多。那这个而且这个升值和美元指数没有关系，你可以发现美元指数近期的话还是偏强的啊，并不是偏弱的，所以说这个升值是作为人民币内生性的一个强大啊，这是一个内生性的一个强大，所以说考虑到这个点的话呢，我就是我们现在对整个市场来说，说很多人最怀疑的就是说牛市是不是结束了，会不会进入熊市，不可能的，不可能。第一个就是你看宏观上面，如果它是一个降息周期，大的一个降息周期，然后另外一个呢啊，你自己的本国的货币还在升值，在这种状况下出现熊市的概率为零啊，不是 0.1%， 是出现概率是零，不可能出现熊市，所以你根本不用去做这个担心。好，其他方面比如说美日领导人打了个电话之类的这种这个我们看看就得了啊，为了避免一些这个不必要的一些麻烦，所以说我们就不对这类型新闻进行解读了，大家自己看一下就得了。你要看一下周大福，像这个营收上半年营收净利润双双不及预期，这一点其实我老老早早跟大家讲了，你要知道就是说如果说黄金价格涨得特别特别高的时候，其实对于一些金饰的这些店是非常不利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说到底他们你不管他们是卖什么东西，其实大部分的一些产品其实它主要是卖黄金的，说到底它就是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黄金的倒爷都可以，它就是赚差价的，所以当黄金作为首饰来说它的价格特别高了，那它的消费属性会变得特别的弱，就是你会发现就是它买不起了，我要做个本来就是带个黄金装饰一下，但现在的话价格翻了一倍，我觉得有点贵了，我就不买了，这个时候你就发现这些金饰品店就他们的这个这个就是大部分啊，特别这种传统的就会这个你会发现它利润整个营收反而还不如原来来的好，因为说到底他们就是卖黄金的，这一点他们和比如说像和其他两个店不大一样，比如说有一个店就是老铺黄金，那个就不大一样，为什么，因为他走的是一个奢侈品路线，他卖的不是黄金，他卖的是设计啊，所以说他走奢侈品路线的时候呢，他溢价就会很高，不然他不是赚那个黄金的差价，你上面不会挂牌今日金价多少，他根本就不在乎今日金价多少，你说我就是我做出来这个东西高定就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他根本不是来跟你说现在这个我是卖你的这个黄金值多少钱。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赚小年轻钱的那个超红机，就是他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个动漫产品联名的啊，其实那东西卖的死贵，贵得不得了，但是呢还是有很多人去买单的，它也不是按照这个黄金价格来算的，它只是黄金的一种饰品，这里面又赋予了更多的一个价值，所以这类型金饰品店你一定要分开来看。好，然后再看这个锂电的一个标准化工作组回应这个移动电池的一个新规啊，就是这个充电宝的一个新规，这里新国标呢会有一个新国标出来，因为之前的话烧掉不烧掉的事情就是然后之后呢说都要过3C 认证，但是3C 认证其实这个东西要求也不是很高的，然后所以说现在会完全做一个新的国标，会有这个关于这个整机啊电路板啊然后包括电芯啊都有这个数十项的严苛的一个改进啊，这个还是要这个点赞的啊，就是说因为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一些充电宝这样东西其实大部分都是品质都挺差的啊，说实话就真正做的充电宝好的是非常少见的，那么现在这个如果到明年会去公布的话，那么大概率说我跟你讲大概率说有很多人想的是利好电芯利好芯片，不是的，其实就利好头部企业，就除了头部企业之外其他的一些基本上会被淘汰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做的产品很便宜的，比如一个充电宝七八十块钱九十块钱特价格特别特别低，然后呢他做的东西就是以就是说到底就是劣质的产品，然后劣币驱逐良币，良币他可能卖的贵一点，好的大厂的卖到200多300块卖的贵一点，但是卖不动，但你卖个七八十的却卖的非常好，那这类新厂你要让他说你说他完全按照这个新国标去做，他根本没这个能力，没这个能力去做这些东西，因为它价格一旦上去了别人干嘛不买大厂呢，要去买你这种的，对吧，所以说这个呢是会出现一次特别明显的一个就是产业的一个出清，出清里面就是一堆垃圾厂可能都会索性就不做了， 啊，就可能会结束掉。然后一些好的一些厂商呢，它能活下来，就是像这个，这是一个新规落地啊，成本要提升 20%到30%。这个，那这个呢，就是利好这个，就是就我们前面讲过的安克创新，对吧？安克创新当时，在这个4月7号，就是这个对等关税的时候，当时跟大家讲的这个充电宝三星人正是利好它的。现在这一轮呢，哎，你看它又跌了一波，还跌回来了，这挺划算的。其实这个价格呢，它又不贵了，22倍市盈率，然后整个业绩营收都非常漂亮啊，没有任何的问题。像这类型企业呢是比较好的，因为它的标准是美规，它很多是出口到美国的，川普用的都是它的，对吧？你要不要用买个安克创新试试看？开玩笑啊，就川普他用的也都是安克创新的产品啊，所以他们的美规东西你拆开来看，你也可以去 B 站啊或者哪里去看一下他们一些拆解的一些视频，它其实里面用料是非常足的，所以这类型的大厂最后呢比较容易活得下来，然后小厂呢基本上就挂了啊，所以这种呢便宜的时候呢可以捡一点，你不要觉得啊哪里趋势还不好啊，哪里还没走好啊，要走顺了，要多头啊，要量价，这个做中长线不是这么看的，因为现在已经不贵了啊，这个 PEG 就 1.01, 其实真是不贵了。ROE 的话三个季度有 19.54 呢啊，这类型你可以长期去看的，你可以比如说这里如果说它真跌下来你再买啊，就是当然开玩笑啊，这个不是推荐啊，千万不要买。好，然后看华为的一个 Mate 80是发布了，这次起售价呢比较便宜，我们也就看得到了，你要看到苹果的威力是在哪里，自从这个苹果的这个 iPhone 的一个标准版出来以后，你看很多的一些厂商要么就是很急着发布，要么就是它起售价都很低，现在连高贵的这个华为都低下了它的头，这个起售价也拉到了4699元了，这个起售价已经非常低了，这个都是去跟苹果想去跟苹果去抢一抢饭碗的这个意思。这以前的话都是起售价都是5000多起售的，如果今年它再卖5500、5600起售的话，那这肯定是完全卖不出去了。现在它是4600，但是它不是 Pro, 它是标准版，标准版的话大概率是用的上一代的芯片，要 Pro 才是用的这一代的芯片。那么这里的华为的话，屏幕是京东方和维信诺的，维信诺呢倒它也跌回来了，这个公司呢它是一个弹性标的啊，等到什么时候就它的营收开始快速的上升的时候，它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弹性标的，现在呢也就100多亿市值，位置呢也不高，然后上次呢拉了两个板灌下来以后，现在又跌回来了，跌回来其实倒还可以，这个呢也能看看的啊，当然不是推荐，只能看看。然后继续看新闻，我们看到华尔街说开始布局下一轮 AI 投资热潮，花旗压住的主线将是 EDA 软件。那软件呢我们前面讲了，就是在后面的一段时间软件还是比较强的，你看到整个三日或者说五日的一个涨幅啊，都是软件板块都是偏红的，所以近期呢它是要比硬件其实要走得更好的，后面一段时间呢都是可以看的，比如说EDA 软件当中龙头是这个华大九天，现在的话呢也跌了一大段了，对吧？现在便宜了你可以捡垃圾的，其实挺好的，你看着垃圾过段时间又有人要了，像盖伦电子，那这个呢其实比华大要走得要漂亮一点，就是盖伦电子，还有一个是那个这个广利威啊，这几个 EDA 其实都跌回来了啊，都跌回来挺便宜的，贵的时候你要去抢，现在的话呢又不要啊，其实就很挺人，其实挺奇怪的，特别炒股的人特别奇怪，因为一般看到这个时候呢啊好追好啊这个强，然后等到这里便宜的时候呢不能买，这个东西绝对不能去碰，那么这开玩笑吗？是吧？贵的时候不要啊，贵的时候要抢，便宜的时候不要了。另外现在的话呢，除了这个就是其他的就是一些软件之外，其实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模型其实并不差，我们看到新加坡国家 AI 计划放弃了 Meta 的模型，转为这个阿里的千问了啊，这也是挺厉害的，也就代表其实现在我们以模型上面来说和这个老美的差距有一点差距啊，但是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没有天壤之别，也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国家是愿意使用就是我们国内的一个产品。阿里呢这一次相当于就是谷歌，就是我们 A 股的谷歌，就是国内的谷歌，相当于是这个啊，所以后面的这个 AI 的一个应用的一个拓展啊都是由阿里去带的，就慢慢的它都会往应用方向去，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就是人工智能软件应用的这个营收的一个增长率啊，因为你看利润暂时看不出来的，看营收你可以看得到，就之前的话呢绿的还比较多一点，你要在近两个季度你可以看到近两个季度基本上营收都开始逐渐的快速的开始增长了，对吧？啊，所以说大家要明白啊，就是说这个里面发生了什么。还有一个小的机会 来自于什么呢？ AI 漫剧一些互动的引流，这呢跟大家摘抄了一个新闻啊，就是说现在呢国内数十家平台现在在加码 AI 漫剧啊，就是一些动漫的一些剧，因为其实现在我们看到有些大模型去做这种就是动漫的一些如果说去做一些动漫的这种短视频，就是或者说五秒或者十秒的一个视频，其实它的人物啊各方面一致性啊其实要比说直接做真人的会更好，因为真人的话呢多多少少即便是 Sora 我们感觉还是带有一定的这种什么感觉你知道吗，油腻感，就它很油，你会感觉皮肤很油，就是会有这种感觉，虽然说人物一致性已经维持的不错了但是还是会有这种感觉出来，但是如果普通的漫画是完全可以用AI 去做的。现在的话呢就是像抖音也有这个精品漫剧的激励政策，就是如果说好的漫剧它还也会给钱，然后阅文也开发了这个10万部的一个 IP， 然后其他各个平台，快手是可林对吧，我们快手是长期跟踪看的可林的 AI 算力，那就如果可以做港股的我们还是要看看好啊，像这个快手之类的，快手今天涨得还是不错的。然后继续再看啊，因为现在真人短剧呢慢慢就出清了，为什么呢？因为真人短剧的话呢主要是演的时候就是第一个就是比较依赖人，然后比如人长得好看不好看对吧，然后人的表演给不给力，但是如果说是人工智能做的话，你表情啊什么它是你可以直接你输入什么东西给提示词，它自然能演得出来，这个是没有问题，不需要再动补啊，不需要什么东西，它只是平面的那个漫剧，所以现在有很多的一些这种公司都开始进入到一个漫剧的赛道了。其中呢就是注意的一个点就是说在这里面它和常规的剧不大一样，就是说它就是常规的剧呢人是必须要一次性要拍完的，就真人比如真人一个短剧或者说一个这种沙雕网文你要一次性拍完，但是漫剧呢还不一定，它可以进行互动式的，比如说我慢慢更新慢慢更新，跟到一半啊，其他人下面根据你的讨论根据你的投票，那我可以改这个后面的剧情，这个都可以，就变成是这样子的了。所以说它的一个收费的一个就是大家付费的一个欲望其实要比想象中要其实要来得更高的。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互动式引流江山北望对吧，登顶，这个是欢瑞世纪的对，江山北望登顶这个11月份的一个 Steam 也是排第一的啊，所以说这种互动式的这个引流后面这个生意也会比较好，所以这个都是属于说现在人工智能开始切入到这种短剧然后漫剧然后这种互动式引流当中的一些应用，后面因为继续再往后面去突围，包括说像这个海外去拓展其实都会非常的容易，这里面呢主要是看一看啊，关注啊，但是不是要买入啊，就是第一个就是大的像这个平台算力的就是主要是快手啊，其他这个国内没有其他东西，其实国内目前为止以说这种就是类似 Sora 这样子的一个视频的这种大模型来看的话国内只有快手是最强的，因为没有之一了我们看了很多了，就是快手的可林是最强的，然后但是缺点就是贵啊，然后还有就是类似这个其他的 IP 和内容生产的，有这个中文在线啊，阅文是港股的啊，这欢乐世纪呢这里已经两个版了，我们看已经两个版了，其实这类型呢都挺强的啊，这几个票呢我不一个一个拿出来看了，其实都挺强的，不管说是欢乐世纪或者说现在营收其实改善比较明显的像昆仑万维，然后这个是两版的，这个是目前为止绝对的一个龙头，然后其他后面的一些小票其实都还不错的，不管是捷成掌阅还是这个荣幸都其实都还挺 OK 的，因为中文在线呢以前每一次炒题材呢它都会轮得到，就如果要炒这个东西它一定是不会缺席的，但业绩的话呢好像一直没有看到它有多少业绩出来，就是其他几个呢因为个股的一个形态其实都还可以，其实也都能看看的，这边我写的这边呢其实都不是很差的，都是能看看的。好，那么这个是一个小的一个题材，我们大概看一下也就可以。好，最后两条新闻再看一看，阿里巴巴过去四个季度在 AI 云基础设施的资本开支是1200亿人民币，就后面的话阿里因为像海外像美国啊或者什么他们你说 AI 泡沫啊什么，我们现在其实论 AI 的基础建设 和美国相比的话，我们仅仅只有美国的七分之一左右啊，所以说在我们自己这边其实没有什么泡沫的，就是大家不用去太担心。那后面的话呢，大概率像这个阿里会带动就是整个的一个 AI 的一个产业链啊，一起会往上面发展，更多的大家注重一下应用，就软件应用，像这个传媒系列，就是刚刚我们讲的像这种精品的这种引流啊，或者说一些这个 AI 的漫剧啊，类似像这种是特别容易出现爆发式增长的。然后摩尔县城的号出来了，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到底有没有中签呢？对吧，这个中签也中一个签可能可以有20万呢啊，所以说仔细看一看。以后呢，像新股呢，很多朋友经常问我说，新股到底这个要不要打，那个要不要打？其实大部分都可以打，大家可以看我每次出来的会跟大家去发一发，就是说到底这个票到底怎么样子。到目前为止我们到吴清上来以后，其实还没有看到就是很垃圾的公司上来的这种迹象啊，所以说该打的都要打。而且论中签率的话，其实比你在路边去买刮刮乐要好多了，因为你中一签都是小则几千，大则要上万一两万，那特别特别大的像这种就是可能会接近20万的这种收益的。那么这种你到刮刮乐里面去刮个20万试试看，刮刮乐刮个20万的几率是多少？200万分之一，所以说这个几率已经挺高的了，你这个不打就是，是吧，多浪费啊，你自己想想，这种彩票不刮吗？好了，那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边，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